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特首选举的表演已经落幕了，中共安排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走完了安排的选举表演流程之后被宣布当选。有学者批评中共对香港的所谓完善选举制度一开始就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国际又一次目睹了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原来是一个骗术。这次香港特首选举有1461名选委合资格投票，当中有1428人投票，李家超最后拿了1416张支持票，8张反对票，得票率是 99.16%，超越了曾荫权在2007年当选的时候的 82.26% 得票率的纪录，成为了历届得票率最高的特首。事实上，特首选举一向都是小圈子选举，中共接管了香港以来呢，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即使是当初的800人增加到现在的1500人，但是亦都无改于他只是代表权贵、政府授意的同埋委任的人的本质，对香港740万人的人口总数仅是占了 0.02% 而已。虽然李家超本人就说自己信心就好强啊，但是著名学者钟建华呢就说他自己呃自己。中共修改了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特首选举，出现了八张的反对票，浸会大学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前助理教授、香港文化研究及政治学独立学者王伟国就分析指出，不支持票是不依附北京或者假装支持李家超的选委的政治表态，正如前特首梁振英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李家超，可见完善选举制度一开始只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对于李家超自己表示得到1416票鼓励了他，给了他强烈的信心，另一位学者钟建华就指出，如果一个这样的选举都可以增加到信心，这样只可以证明他一系就傻的，一系就是自欺欺人。因为那些所谓的支持票啊，不是他自己赚回来的，是北京给他的。那他反问，有什么可以足以令到李家超更有信心呢？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据香港文言的调查，李家超在3月，即是辞任政务司司长前的一个月，支持率正值是-14%。钟建华指啊，睇翻过去五年李家超嘅表现啊，冇民意认受之下，好难有领导社会同埋号召群众嘅能力。再加上佢喺财经、金融、外贸、福利、民生、房屋、医疗、教育、劳工等等嘅层面，都系全部未做过嘅，毫无经验。如果只系继续打压公民社会，香港的情况会继续困难，甚至会进一步出现人才和资金的流失。而另一位学者，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就说，高投票率、高得票率是选委会配合北京追求的结果，希望表现香港社会团结和支持选举制度，但是他们会不会配合李家超又是另外一回事，要视乎李家超日后的政策会否损害选委的利益。蔡子强认为，武进民退已经成为香港的用人之道。 当被问到李家超会为香港带来啲乜嘢，蔡子强就表示，李家超代表咗新嘅治港构思，以往由讲求程序、程序理性、程序公义讨论嘅公务员、政务官，即系 A.O. 治港啊嘅模式，已经慢慢唔受到北京嘅赞许啊。咁接落嚟咧就系武进文退。越嚟越多武官啊，好似警队啊、入境处等等嘅纪律部队出身嘅人，担任政府嘅领导职位，例如特首办主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政务司司长，以至现时担任特首。喺用人嘅方略上高有所改变，北京会比以往更加重视以政治忠诚、政治纪律同埋執行。呢啲就係而家嘅管治方式。咁钟建华呢就直言，李家超唔可能为香港带嚟任何嘅希望，连幻想都带嚟唔到。佢觉得香港人唔会对李家超有所期望。黄伟国就认为，李家超嘅管治优势呀，係依靠国安同埋警队揽权同埋制造白色恐怖嘅维稳，喺重大政策上紧随一国政治正确的效忠所得来的。咁在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着经济的断崖、移民潮、外国撤资、疫情和李家超管治的基本能力低这些这样的问题。此外，如果中央不满意或者国内政局出现极端变化，对香港政策将会出现重大转变，中途换人亦都是有可能的事。至于国际社会看到的呢，就是中共违背基本法普选的承诺。当初由基本法写下来的07-08双普选呢，到了2007年中共全国人大又通过了香港可以在10年之后的2017年实施这个双普选。到了2013年政府呢就通过所谓的政改咨询。2014年呢又发表了所谓的一国两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至到当年人大释法，所谓的人大831决议正式为普选落闸。这些都是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雨伞运动、占领中环，以至到后来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到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之后呢，在2020年就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一年之后，即是在2021年呢，港版国安法呢就执法。中共将最后的一块遮丑布撕开了，以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去完善选举制度，公然违反了基本法，直接由全国人大决定日后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进一步收窄了原本已经是缺乏民主成分的选举空间，以配合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管治。做了这么多事之后呢，大家看到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违背了基本法的普选承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头先讲到香港完善之后的特首选举，国际社会一致都睇到呢个是中共的一个伪装同骗局，本质上就是违反了基本法的承诺。咁国际社会是点睇嘅呢？我哋由佢哋嘅媒体嘅报道可以睇出，国际嘅传媒系拒绝承认香港选举嘅。佢哋嘅用词 都是在度讽刺紧北京当局。李家超就任香港特首之后呢，欧美多间媒体呢以详尽的篇幅报道，大多以李家超武官的背景和他是北京受意人选作切入点的，又拒绝使用选举或者当选，而是选用了继承或者选择等词汇。日本朝野新闻的标题更加是直斥李家超是忠诚于北京，镇压200万人示威的香港政府新领导。欧盟台湾的官方亦都发表声明回应，关注香港民主的前景。李家超被选为特首之后，欧美多间媒体即在网上报道，强调他的武官背景和他是北京受意人选。其中英国广播公司即是 BBC 发表了题为李家超成为香港领导人的前保安局局长 John Lee the ex-secretary ship who became Hong Kong's leader 的报道。回顾他的出身，在警队的职业生涯，提及他是保安局局长任内，警方因为大量对示威者使用水炮、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偶尔使用实弹而受到批评。报道又提到23条的立法，指政府在2003年尝试为23条立法失败以来，没有一个特首再次尝试。但是现在李家超呢就说他的新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23条立法。特别的是报道提到了李家超和卡通人物比家超的别号，除了是姓名谐音之外呢，亦都是有解释，有人用来形容李家超对北京的忠诚如同宠物般忠诚。而另一份媒体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亦都以题为北京支持的强硬派李家超获选中为香港下一任领导人 Beijing backed hardliner John Lee chosen as Hong Kong's next leader 作出报道。报道就解释了李家超由仅限爱国者，主要是由北京的政界人士和商人组成的选委会选出，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 0.02%。报道强调国安法关押了反对派，爱国者治港新选举制度之下没有竞争的选举情况，同埋形容北京主导的政治改革逐渐剥削了他们香港市民的投票权。而另一份媒体英国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报道标题为李家超香港选出北京强硬派同埋前保安局局长为新领导人，副标题是新领导人是香港国安法的全面支持者。John Lee, Hong Kong elects Beijing hardliner and former security chief as new leader. New leader is a staunch supporter of Hong Kong's sweepi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更有西方学者直接指出，即使是伊朗政府啊，他们领导人选出来的方法亦都是有更多的竞争。而在美国这方面呢，纽约时报啊 ,New York Times, 他的标题是北京的人在香港继承了一个被控制的城市。Beijing's man in Hong Kong inherits a tamed city。而副标题呢就形容李家超周日赢得一场橡皮图章领导选举，将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下一阶段中国不可告人的任务。John Lee, who won a rubber stamp leadership election on Sunday, will implement the next stage of China's agenda for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报道介绍了李家超是2019年镇压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主要策划者 ，a top architect of the crackdown on the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that ruled Hong Kong in 2019， 对中国政府坚定忠诚 ，staunch loyalty to Chinese government， 是被择选 Chosen 成为香港下任领导人。纽约时报进一步又引述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同埋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佛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 Freeman Thode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高级研究员 Barry Diamond 的评论，指北京将选举过程进一步扭曲，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竞争。形容即使在伊朗，政府首脑的竞争亦都比这个更加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报道的标题为香港的下一任领导人是一名强硬的前警察，曾与示威者作战。Hong Kong's next leader is a hardline former police officer who took on the city's protester。介绍了李家超是为中国领导镇压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人，国安法的代言人，在他的监督之下逮捕了数十名社运人士和搜查新闻机构。Oversaw the arrest of dozens of activists and raids on newsrooms。 报道又提及民主支持者对李家超上任感到失望，并引数据指出去年有超过10万香港人申请 BNO 签证，另外今年2月和3月有超过18万人离开香港，但是同时只有39000多人是入境。澳洲广播公司ABC 就用了亲北京选委会认可 endorse 李家超为下任香港特首，而批评得最直接的是他的印度网媒 Press United 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李家超成为香港下任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傀儡。值得留意的是有不少国际的传媒避免在标题或者报道之中直接写选举 election 或者当选 elected 这些这样的字眼，明确表态在他们的眼中香港的特首衍生过程并非选举。而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指新选举制度大幅地缩减了选民基础，削弱了香港政制中本已经有限的民主元素，与基本法中增加代表性的承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回应特首选举结果的时候说，呼吁李家超应该多些倾听和回应市民，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并停止伤害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紧随着香港特首选举的走过场之后，在5月11号已经宣布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的许宝强，日前在机场被捕，指其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在11号的傍晚，再有612基金另外4名信托人，包括前法律界议员吴凯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书记陈日君、歌手何韵诗，同样是被捕的。警方未有对外公布任何详情。许宝强是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据法新社报道，他正准备前往欧洲担任一个学术职位，在离港时被捕。吴凯仪、何韵诗和陈日君三人就在11号傍晚被捕的。三人被指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警方指被捕人士均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他们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制裁，
危害国家安全。警方话拘捕行动仍然继续，所有被捕人士将会获准保释候查。612人到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之中，四人在11号被扣查，唯独何秀兰因为仲在狱中，所以11号就没有被扣查。但是警方透露会在12号拘捕他。翻查资料显示，许宝强在岭大任教超过20年，经常参与社会事务，屡次批评时政，曾经高调表态支持2014年的占领运动，谴责警方在2014年9月28日施放87枚催泪弹，并且宣布罢教。他曾经离开校园，
其后
以客席身份返回岭大任教的。许宝强和另外两名学者罗永生和陈允忠有岭大文言三宝之称，不过在去年9月底，许宝强和罗永生同时遭到校方终止合约。许宝强在岭大任教期间一直深受学生欢迎，现在流亡在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亦都是他的旧学生。罗冠聪形容许宝强是他的启蒙者，盛赞许宝强擅长于启发学生思考。吴霭仪和何韵诗因为担任立场新闻的高层，在去年12月底被捕，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两人其后获准保释。吴霭仪另外因为2019年的818和831集会案被判囚12个月，但是准缓刑两年。何秀兰同样涉及818和831集会，被判囚8个月。另外2019年11集会案被判囚14个月。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于2019年6月15日，旨在为反送中运动中受伤、被捕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612基金在去年8月
宣布
因为真普选联短期之内结束，基金因为没有银行户口而要停止运作。警方在去年9月1日发出新闻稿，指国安处正调查612人道支援基金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其他的法例，又表示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的细则附表7，警方可以向高院原诉庭申请提交物料令，
即是将他的资产包不包括钱呢拿走的。这次那个拘捕事件呢，是引来了美国的谴责，同埋宗教人士包括梵蒂冈在内的高度关注。
有报道指这次的拘捕行动是针对前英国殖民地民主活动人士的最新举措，在2019年史无前例的反送中抗议活动之后，大多数知名民主人士有的是被判入狱或者受到指控或者威胁。警方拘捕行动引起了国际的关注，美国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就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陈日军和其他被无理拘捕或者检控的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就强烈谴责港府不择手段排除异己全球超过200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简称 IPAC， 亦都发表了声明，呼吁国际制裁李家超和他的参与迫害者。就在5月11日当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艾皮尔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德普赖斯呼吁港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士。皮埃尔说，言论自由对于繁荣和安全的社会是至关重要，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活动人士，并立即释放被不公平拘留和指控的人，例如枢机主教陈日军和今日被捕的其他人。而赖普斯就表示强烈谴责当局对枢机主教陈日军、吴凯仪、许宝强和何韵诗的逮捕。香港当局根据所谓的国家安全法逮捕这些资深活动人士、学者和宗教领袖，再次表明他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压制异议和削弱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而梵蒂冈发言人马太奥布鲁尼发话， 罗马教廷担忧地获悉枢机主教陈日君被捕的消息，并高度关注事态发展，而天主教香港教区就低调回应陈日君被捕的消息，敦促以公义原则处理事件。警方国安处日前以国安法拘捕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警方在随后12日公布其中四人获准保释，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并需于8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正在狱中因为六四集会等案件服刑的何秀兰将继续还押，警方亦向法庭申请了传票控告五人和一名37岁男子没有遵循社团条例要求向社团事务主任申请注册612人道基金或豁免其注册。据悉这名37岁男子是612基金秘书施成威，警方并在他发出的新闻稿之中声称在刑事调查之中发现一些律师和大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涉嫌作出专业失当行为，已经就有关情况向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作出投诉。警方又在新闻稿中形容有媒体抹黑国安公署的执法行动，又说会一视同仁执法和秉公办理。事件中呢，亦都让国际更进一步睇清楚今日的香港距离自由法治越来越远，不要说民主了，更加是遥遥无期。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拜拜。